OK， 好，我昨天快十二点我才发了电邮给大家，所以我估计大家除非你早上一起来有看电邮，不然的话你没有看到 我今天发的这个培训材料，所以没有关系，因为我到昨天晚上我才准备好那个，所以我今天就口述，然后大家回去的时候把这张单子然后印出来，这就是下两周的预查的这个内容，你把它印出来就行了。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我们小组查经，其实小组长带我们都不是太深的什么神学问题，都是比较个人性的哈，就是这个，我记得上次我要问一下方颖，那个上次你有提说哈，小组聚会或许可以考虑看那个大卫包森的那个录影带，可能看二十分钟啊，大家来讨论。不过我在网上查了半天，他大卫包森的那个的内容很少是二十分钟的，很多都是一个小时。
长的要自己小组长先看过，然后从里面提取我们要学的那一段。
啊，好好好，对，就对，所以昨天我就这几天看了半天，我就找不到那个二十几分钟的，所以。而且我找其他的比如说牧师的分享都没有二十几分钟的，最起码都是三十几分钟，三十几分钟还可以考虑了，一个小时那个就一定要个人小组长要先过滤过，所以我这次这两个我先没有用大卫包身的那个内容哈。方颖本来是建议说就是可以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比如说因为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很多的资讯嘛，比如说看二十分钟之后我们可以小组来讨论，他就是针对的二十分钟那个，比如说大卫包森所讲，大卫包森是一个英国的牧师，圣公会牧师，他应该是圣公会吧，反正英国的一个教会的牧师，在网上现在有很多他的资讯，他 YouTube、优酷网都有很多他的这个，他讲到他有旧约导论、新约导论，逐每一本书的这个讲解，而且每一本书都讲了好几篇，有的时候好几篇，呀，那这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参考的材料了。不过只是我在想，当我们在有的小组可能不一定有看电视这样的机会，或者你要看电视的要看它的话，小组长你得先过滤过，因为你一定把它剪辑成15分钟、啊、针对这个内容去讨论，所以这两次的我就没有这样子做、啊、所以这两次还是照旧。我们今年的要查考的内容就是新约人物，因为去年一年我们都是看旧约人物嘛、啊、所以今年我们、开始就是用新约人物、啊啊、那我们第一次聚会是2月14号，其实我没有想到那天是情人节了、啊、只是因为我想我要过年前，
突然想，
就想要过年前开始嘛，对不对？所以刚好就定在二月十四号，二月十四号。OK， 我想，因为是过阴历年，中国对华人来说，我们阴历年其实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节日了哈。所以第一周的聚会二月十四号，所以重点我没有摆在查经。我想那一天很合适，应该有聚餐嘛。哦、很正，因为过年嘛，所以过年应该要有一个聚餐，所以请大家各带一菜，看在谁家里小组长或谁家里比较大一点，那一天可以有个聚餐。我本来去年是想说我们那个仓库要是好了，今年第一个聚会我应该在那个仓库里面、啊、不过现在我想仓库至少大概还等八个礼拜吧，要到三月底、啊、大概才能完，所以还是得在小组长的家里、啊、还是得在小组长家里。或许我们可以等到那个受难日的时候，因为受难日我们会有个聚会嘛，或者受难日前一天晚上我们有个最后的晚餐哈，那样的聚会或许我们可以选在那个仓库里面，到时候我们再看吧哈。好，所以二月十四号那天聚会，我讲第一个我们是小组聚餐了哈，第二个就是我选了一个段经文作为我们今年小组年度目标啊，小组年度目标，我的题目叫做明光照耀。明光照耀，选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哈。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我就念一下哈。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被拗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我就选了这一段的经文作为我们各个小组今年统一的目标，就是我们小组建一个目标叫做明光照耀，希望我们在信了主我们分别为圣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就好像这个在这个被弯曲悖逆的时代，但是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啊，好像明光照耀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 OK， 这是我定的一个小组的年度的目标跟主题啊，所以就是明光照耀。所以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就要去跟会主言说啊，这是我们今年的目标，叫做明光照耀。那这个经文其实有三节经文了，要是可以把它鼓励弟兄姐妹把它背起来也是挺好的啊，背起来也是挺好的呀。好，那第一周的第一周哈、啊， 我主要是安排就是没有查经，就是大家来分享，就是参加的，因为我想通常聚餐的时候一定会来很多人啊，平常小组聚会人不见很多，可是聚餐人就一定啊都会出现，而且那天又是过年哈，我想那个我们分享可以分享两个哈，当然分享可能以家庭为单位，因为人当然我就小组长看当时的情况，如果每个人都分享的话，大概时间会不够，因为通常话匣子一打开就停不下来，通常这是小组聚会的情形哈。所以我只定了两个讨论题目哈，第一个就是今年家庭目标及计划，就是每在座的每一个家庭，我这个家庭有没有什么目标跟计划？这个目标跟计划比较是，比如说就是个人在家庭里面，比如说夫妻关系更好，或者我们打算要买房子啊，现在或者我们打算要做，就是他在事业上、工作上的计划哈，家庭整体的这个计划。那第二个是分享说个人，他就是夫妻。个人的属灵目标计划，就是今年我要把圣经读完一遍啊，或者今年我要能够参加短宣队啊，今年我要参加什么培训啊，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目标能够分享出来啊。这个目标呢，我会鼓励小壮，你会跟会友说，就是这个目标最好是具体可行的，就是可以被检验的，而不是一个感觉。比如说我今年我的目标是要跟神建立起更亲密的关系。什么叫做更亲密的关系？怎么去审核有没有更亲密关系？这个是很笼统的。比如说我今年每一天我都要灵修，我的计划每一天都要灵修，我说我每一天要读圣经两章，这个是可以被量化的。好，我就说比较 prefer， 比较在意 建议用这样的方式，因为这样子讲出来之后我才能审核嘛，后面可以 review 到底我有做了多少，做到没有，没有做到做了多少，我想这样比较好。因为透过读经祷告就是跟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嘛，或者说我要每一天都为教会的会友祷告， OK， 这都是可以被量化出来的，就是比较实际一点，比较实际一点。所以这是今年个人的属灵目标跟计划。当特别是第二点，就属灵目标跟计划分享完之后呢，我请小组长呢，或者你找一位弟兄姐妹，你把大家讲的把它记录下来，比如说明廷弟兄讲了他个人的家庭计划是这样，属灵计划是这样，把它写下来，列成一个表格，那列成表格几句话描述一下，会后呢隔一两天你打完之后把它 email 给你就是参加小组的弟兄姐妹，说这是我们小组的目标，是明光照耀，下面是各位分享的内容，我们今年当中大家来彼此代祷，来彼此代祷，希望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计划而来达到我们的目标。好，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哈？ OK， 因为这样才有具体的一个记录下来，不然讲完之后到下礼拜大概下次聚会就已经忘记了上上次到底我的今年目标是什么，可能就没想不起来了。所以可能在聚会之前就请小组长你先发个电邮给大家，说今年就2月14号我们聚会的时候要分享两样东西，一个是家庭的计划跟目标，第二个是个人的计划跟目标，好让他们来之前已经心里有一些思想了，而不是到了那里突然现在小组长要我分享这个，我根本就随口讲了几个，其实只是凭当时的感觉，并没有真的放在心里面。 OK， 所以最好事先能够至少一个礼拜前就跟发个 email 跟弟兄姐妹讲一下，来的时候请要分享这两样，心里有一些的预备，有一些预备。好，这是2月14号晚上的聚会，我想这个比较单纯，主要就是大家分享，但主要是分享完是后面的代祷，跟隔几个月之后我们要来 review 一下到底大家的这一个计划跟目标有没有朝那个目标在前进，朝那个目标在前进，我想这个是后面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哈。好，再来下次聚会就2月28号聚会，我选的第一个新约人物呢，我选的是玛利亚，我选的是玛利亚。圣经里面我们查考人物很少会查到姐妹的，查到姐妹的机会不多，查姐妹机会不多。我们去年查旧约有查过姐妹吗？
路德
对，路德好像就也是一位嘛。那路德还有谁？因为旧约我就想到 Deborah 那个先士师记底波拉，不过底波拉我好像我没有查他嘛，我也不记得。以斯帖，所以旧约里面我们也有这个姐妹哈，所以新约里面我就想，除了玛利亚之外，还有哪一些是姐妹的人物？新约好像比较就更少，
都叫玛利亚
，叫玛利亚。OK， 对，这个很好的提醒。新约圣经里面至少有四个玛利亚，所以我们读福音书时要小心了。刚刚玛利亚说要小心，要讲的哪一个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还有 对，摩达拉玛利亚，还有另外还有两个，我记得也是叫玛利亚的样子。好，所以圣经里有好几个玛利亚，所以我们要小心啊，这个不要弄错。我们当中也有 Mary 啊，这个血亲的英文名字也叫 Mary 啊，呀、yeah, ，好，
是 Maria，
啊 ，Maria，
玛利亚
，Maria， 那个是葡萄牙文嘛，哈 ，Maria， 呀、yeah. ，OK。我选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节到五十五节跟二章三十四节、啊、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五十五一章二十六到五十五跟第二章的三十四节我选了这两段经文、啊、路加福音记载比较详细、啊、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五十五节讲的是天使去跟玛利亚去报告他要从圣灵受孕的、啊、这个讯息、啊、这个讯息从那个地方一直会看下去看到玛利亚愿意一开始很害怕后来愿意顺、提出了问题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有这事呢后来、从愿意他顺服后来他的那个谁啊伊丽莎白是他的
堂姐
好像是、啊、我想想起来的关系他的堂姐跑去拜访他
是他老公的
对，反正我他们关系我也忘了，我回去再查一下。OK， 然后他们下去找玛利亚，然后台湾话之后，玛利亚就讲了一段圣经当中非常有名、非常重要的一段祷文，好、啊、一段祷文叫玛利亚颂，是不是？ Yeah, 就玛利亚的祷词，好、啊，玛利亚祷词， yeah, 我心尊主为大，我心如何，那段是很美的一段祷词啊。所以从那个祷词里面可以看出他心情的转变，所以这是二十六到五十五节，二章三十四节是当耶稣他们抱着耶稣到圣殿去，第八天对，到第八天哦不是我忘记到圣殿去，他们碰到一个人叫西面，一个西面就讲了一段话，但是我只选了最后一节，因为这个跟玛利亚比较有关系，最后一节他是说玛利亚你的心要被刀刺透，你的心要被刀刺透。我想大家可以体会这句话，被刀刺透是有一天当他看着他的孩子被抓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想我们做妈妈的感受、啊、因为不要忘记、啊、玛利亚 是还毕竟耶稣是从他怀中生出来的、啊、虽然耶稣是神但是从玛利亚的怀中生出来，所以 我这边 有一个简略的有讲了一句话，就是说玛利亚是人类历史中最独特的一位人物。大家能体会一下玛利亚为什么最独特？嗯，对不起，我没有听清楚。他哪里很独特？就独特，就只有他才有的，别人都没有这个经历的。圣灵感孕，对，做所以在如果大家读尼西亚信经的话，上主有说他是上帝之母，哦、上帝还有母亲哈、哦，对啊，上帝还有母亲。那因为人的语言很有限，你没有办法去表达耶稣，因为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怎么去表达玛利亚的身份？所以在尼西亚信经就说他是上帝之母，上帝的母亲。你从文字来看、啊、上帝怎么可能还有母亲，上帝就是最大那一位，但是他在表达耶稣的那一个耶稣跟玛利亚之间那个关系哈，叫上帝的母亲哈，因为没有一个人的使命是像他一样的，因为没有人是圣灵怀孕的，从没有一个人说，然后他所承受的压力痛苦也是没有人经历过的，他要看着他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却知道他的儿子就是那一位基督，哇，这种身份这种经历情感上的这种转化，我想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曾经经历过的，独独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女孩子就是玛利亚曾经经历过、啊、所以我的第一题目分享第一个题目是说，你能感受或体会玛利亚从圣灵受孕生产看着耶稣传道及受死他的心情的转变吗？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我这句话的意思，我叫大家去体会玛利亚，你做一个耶稣的母亲，你知道你的孩子是一个很独特的孩子，是从圣灵受孕的，可是那时候你还没有出嫁。玛利亚怀孕的时候，从历史的记载来看，玛利亚大概不会超过十八岁、哦、不会超过十八岁，古代人很早就结婚的吧，我想我们古代也是这样，年轻人二八佳人，二八十六岁，十六岁就要结婚了呀，十六岁那时候结婚是很十六岁结婚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所以玛利亚怀孕的时候绝对不会超过十八岁，很可能就十六岁十七岁都很有可能，所以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可是当她知道圣灵受孕，而她又知道约瑟要暗暗的休了她，对不对？我想你要知道她要承受她当时那个承受的压力是什么，因 为他走出去别人一定会嘲笑他，你看竟然未婚怀孕，因为别人不会 不一定相信他是从圣灵受孕的嘛，对不对？一定很可能他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啊、才会 有这样的一个，所以你要感觉到他所在那样的年代里面所承受的压力、啊、承受压力，然后他面对约瑟的压力，但后来上、天使也启示约瑟，所以约瑟也知道。那后来他们、在一起，然后他看着孩子出生、啊、他后来看到耶稣长大到处去传道，后来看到耶稣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 在体会，就是说，所以当我们在查考圣经人物的时候，我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体会那一个人物他生命当中曾经经历过 的那样的一个内心的一种挣扎、啊、内心的挣扎。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有挣扎，其实玛利亚也有很大的挣扎，而玛利亚其实耶稣的母亲、哦、她也要经历过这样的一种挣扎、啊、一种挣扎、yeah。所以感受到这个里面，然后因此我们可以从他的挣扎里面来学会，今天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挣扎的，但我们的挣扎跟玛利亚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有我们的挣扎、哦、有我们的挣扎。但至终当然跟耶稣一样，玛利亚经过这样的挣扎，在基督教里面比较没有强调，但是在天主教里面他会强调玛利亚也升天，不过当然我们不相信这个事情，因为玛利亚他的坟墓应该是在，有人说在耶路撒冷、啊、但有人说不是，对，有人说在土耳其，所以不知道，所以就是不知道，因为东正教是说他 在耶路撒冷，所以因为这个没有详细的历史的记载考究，所以都变成一种传说，既然传说 就不准确了。当然我就说不论怎么样，玛利亚她毕竟是被神所拣选的独特的一个使女、啊、让她能够从圣灵受孕。我常想到底上帝在拣选这个姐妹的时候，她到底有什么样的标准，为什么后来选到了玛利亚、哦、我常在想、啊、这个很独特的一个经历、啊、让玛利亚来完成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强调是玛利亚她整个内心的经历，你从她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一开始她会害怕，她会疑惑，有困难怎么办，然后说既然出于神我就情愿顺服，然后后面开始歌颂神、哦、你有看到他的一个心情的转变。但从心情转变里我们可以讨论到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情的转变，因为这个或许也是我们可以体会一下。但至终，但是因为聚会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没有读到玛利亚后面、啊、最后面的那些情形，但是我可以体会一下当玛利亚看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可以体会一下他的那个心境，他那个心境。但圣经后面就比较少提到玛利亚跟耶稣之间的那个事情了。对，这边我们比较是 就各位可以站在一个姐妹的妈妈的立场来体会一下，想象一下站在人的立场他是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感受。第二题呢，这个就比较好玩的题目，教会中有哪些服事姐妹做起来会更顺手的，就姐妹做起来比弟兄更顺手的。因为我今天谈玛利亚嘛，玛利亚不可能弟兄 来完成玛利亚的任务，对不对？一定是姐妹完成，这个姐妹里面又是玛利亚。说那教会里面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实践题、啊、在今天教会里面有没有什么服事做起来其实姐妹做起来会比弟兄更好的？
生孩子，
生孩子
绝对第一
岁，对，小小班啊，
小小班，
对啊。有时候像关怀啦、啊，但我只说比较，我没有说一定哦，因为这个其实这个是不是绝对的？比如说像跟师母一样，我就比较没有那么敏感，对，我就比较，而且比如为别人代祷，师母就常打电话给谁啊，有什么什么代祷事项，对我来说，我就比较难去关怀别人。我发觉弟兄们大概不是每个，我是说相当一部分的弟兄就比较不懂得或者比较难去关怀别人。只是心里想去关爱别人，可是不知道怎么去做、哦、我觉得这是弟兄的、一个心境。那姐妹们有时候就比较容易、哦、姐妹们好像很自然而然她有那个直觉、啊、就要去关怀别人，而且知道怎么去关怀别人。那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可以，这就是开放题了，所以大家可以在小组当中讨论一下、啊、看看比较、啊、哪些服事姐妹做起来会更顺手的、啊、那之后当然也做一个参考了，看看在小组里面哪些侍奉可以给弟兄，哪些侍奉可以给姐妹，好像可以相得益彰了，相得益彰。OK， 这就是这两周的二月十四号跟二月二十八号的两次的聚会的这个内容，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什么问题？应该都不是太难，是请大家记得先。 二月十四号聚会至少前一个礼拜，如果这就是今天二月一号了，就是这个礼拜，如果能够大家先写一封电邮先发给你的组员，说我们查经第一周要有这两个，请大家先心里思想一下然后来分享，然后把年度目标主题明光照耀也同时发给弟兄姐妹，让大家记得哈这个标题跟这个经文。OK， 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或者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一下的？对对对，聚餐就是分享了，聚餐完可能也七点半嘛，还是照样前面六点钟聚餐嘛，七点半聚会嘛，只是聚会的内容唱完诗之后就是都是分享，就是没有去查考经文，可能就是把那个
计划一下那一次是吧，
啊
计划
啊，对对对对，就二月十四号那一次嘛，二月十四号那一次，但是可能要把圣经的经文念一遍，说这是我们小组今年年度的经文，那个经文很容易理解的，很容易理解，也不需要过多的解释，说这是今年七，不一定是真的指七年啊，有的教派认为那个七就是实际上指的七年，不过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人这样看，它主要是指的七是指的那个可能一个就是一段期间，还有一段期间，这个期间里面认为末日的情况就是不法的事情，就是不好的事情，离弃神的事情会越来越多，频率会越来越快，严重程度会越来越严重。好，那我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你会发现如果在那个时代的信徒里面一定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一定会承受更大，因为你期待嘛，你知道 你这些压力，你发觉它是跟神的 教训是违背，所以你会有很大的压力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圣经讲到那段期间里面的一半之前还好，一半之后一期之半会变得更加的严重，更加的严重。但我的意思说，我们从现代时代来看，我是觉得我个人的感受，完全我个人感受，我是觉得这个时代真的是如飞而来，那个离弃神啊，敌基督的那个势力是真的好像如飞而来，如飞而来，包括社会上的情形，包括我上次讲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受的教育，他到底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我们父母亲知不知道，特别当你把他放在公立学校的时候，他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所以我常常跟我们的孩子在讨论信仰的事情，我想知道他对信仰到底怎么一回事啊，万一有什么偏差的时候，我可以及早的来做一些的讨论或者修补啊，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时代在特别在澳洲是一个非常后现代，台湾也是一样，台湾的公立学校也是一样，台湾的情况也是。所以我说这个不是西方国家的情形，是任何一个好像只要比较民主开放自由的地方都是这样的这个情形，那欧洲情况大家更是知道。所以我的重点是说幕后的时代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我个人一直在体会这句话了。我觉得幕后的时代现在的确好像很多的事情越来越让做一个你真的想跟随神做一个好基督徒的，我觉得我们承受的压力或者你看到事情真的让我们有时候灰心丧志，或者让我们真的觉得很大的压力。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就越来越严重的。那既然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应该有两个心态，一个是感谢主好像末日更近了，末日来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 来迎接我们了，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高兴的，好像忍耐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就要见到主了。但另外一方面我想说，我们格外就需要祷告了，在这个里面让我们在这里面不要因为外界这些事情反而让我们也跌倒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糟糕的事情。如果特别同工组长牧师，有时候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想牧师也会跌倒的，跌倒了就会造成当然个人的一个损失或者是教会的一个损失，所以我格外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彼此代祷，需要彼此代祷，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感受。特别在小组长里面，我们都是一起侍奉神的，我相信我们的压力基本上我们都能够彼此能够体会能够了解，所以我们格外的需要彼此代祷，托住求圣灵托住我们每一位
但我常跟弟兄姐妹开玩笑，我还是期待如果有一天被提的话是很好，被提就是我们不用经过大灾难哈，不用经过大灾难，如果没有被提我们要经过更严重的灾难哈，但我不知道，我想我们就是在各样环境当中我们来彼此激励啊，彼此鼓励，同奔天路，我想这个是我期待今年我们能够弟兄姐妹能够做的，不然一个人奔跑是真的很辛苦，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啊，也明白其实各位也非常明白，就是我们的服事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服事，我常常讲，有一次很久以前了，其实很久以前我也是跟一个姐妹分享说，哎，我说我讲道讲半天我都不晓得弟兄姐妹到底有没有帮助，有弟兄姐妹说，哎，这是何牧师你讲得很好，对，讲得很好，就讲得很好，到很好是一回事，到底有没有产生帮助是另外一回事嘛，你可以去听一篇演讲啊，这个姐讲得很好，回家我行我素也可能嘛，那个姐妹就对 很久以前她就鼓励我说，她说的确有些弟兄姐妹说他们的确看到弟兄姐妹生命的改变，哦，我想这个大概是我们心里最觉得安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侍奉的确在神的国度里面看到对这个世界的不能的影响多大多小，多少产生一些影响，另外一方面我想就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尽忠职守吧，因为神将来夸赞我们是说我们又忠心又良善嘛，没有说我们到底带了多少人信主改变多少人嘛，因为那是神的工作嘛，但是至少我们是忠心嘛，就是事情不是看结果，是看我有没有忠心去做，我想这也是今天一年开始我鼓励大家，我也鼓励自己，然后我们是不是忠心的去做了这些事情，我们不要去看那些成果，当然成果会给我们激励，但是成果就算不好我们知道它依然在神的手里面，那重点神要求我们是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忠心，我想我们鼓励大家，我们就是忠心彼此代祷，希望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些挑战困难苦难有一天回头来看的时候其实都是神的祝福，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度过这些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操练。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想我们可能在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好， OK，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带领在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应许我们你的杖你的竿都要安慰我们，所以我们就求主把这样的应许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更求主把这样的应许成就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来经历主在敌人面前你为我们摆设宴席，让我们在敌人面前却可以非常平安喜乐的享受桌上的宴席，主，因为我们知道是你在前头为我们征战，主，有时候我们太看重自己的侍奉的果效，但是主，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看见的是你，让我们看见是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拣选，让我们看见是你对我们忠心的要求，而不是事工结果的要求。哦，主啊，我们真的把这样的祷告放在主的面前，愿主继续在2015年来激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工们，让我们发酸的腿、下垂的手能够再次抬起来。主，让我们再次能够快跑来跟随你。主，巴不得我们能够像那等候耶和华神的人一样，如鹰能够展翅上腾。主，当圣灵的风吹起的时候，主，我们就能够顺着风势像鹰一样能够展翅 高飞 在属灵的高原之上。主，把这样的祷告放在主的手中，愿主垂听，愿主成就，我们再次求圣灵丰丰富富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是借着圣灵的力量在这里侍奉，也把我们一切的困难苦难都交在主的手中。主，因为我们的主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我们家庭当中任何的重担我们都交在主的手中，愿主若是可行替我们解决这些困难，主，若不然也求主给我们足够的体力灵力，让我们去面对能够胜过这些挑战。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